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VOA
美国之音下面报告最新的国际消息。伊斯兰国组织声称他的两名战士星期二在法国诺曼底袭击了一所天主教堂，他们先是用刀劫持了一名神父，然后把他杀死。美国以最强烈的言辞谴责这起可怕的攻击事件，向遇害神父哈默尔的家人和朋友，以及位于圣埃蒂安昂布维的这个教会的教友表示慰问。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普莱斯说，法国和美国有着共同的责任，保护有着各种信仰的人们的宗教自由。今天发生的暴力事件动摇不了我们的这个承诺。法国总统奥朗德星期二前往法国北部诺曼底袭击发生现场了解情况。他说，袭击者在被警方打死之前曾向伊斯兰国组织表示效忠。奥朗德表示，撒旦已经向我们宣战，我们必须全力以赴迎战，但是我们要尊重法治。法国安全官员说，这两个袭击者在警方介入之前就切断了84岁的神父哈默尔的喉咙。奥朗德谴责这种杀人的行为是恶毒的恐怖袭击。警察表示，袭击事件发生后，教堂里还有一人被劫为人质。警方表示，袭击者的身份还不清楚。教宗方济各对这次针对罗马天主教会的袭击行动，教宗通过梵蒂冈的发言人隆巴尔迪表示，爱的神圣之这次袭击特别令人难以理解，因为令人可怕的暴力行为就发生在教堂里面，一个上帝不施他的地。法国总理瓦尔斯向教堂发动野蛮攻击的遇难者表示慰问，他说，整个法国和整个天主教都受到伤害，我们将团结在一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来关注美国民主党已经准备好星期二呢正式宣布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为该党2016年总统候选人，这使克林顿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获得大党推选竞逐白宫之位的女性候选人。按照美国总统提名大会长期习惯，此次前来费城参加民主党四年一届全国党代会的各州代表的多数将投票支持克林顿，这是美国一代人记忆中固定的政治场景。克林顿在过去几个月竞选活动中的挑战者，来自佛蒙特州的国会参议员伯尼·桑德斯正在号召他的支持者把选票投给他，但桑德斯承认他不会反超克林顿。他在周一晚上的党代会上做出了一场令人振奋人心的演讲，对克林顿表示了支持。此外，桑德斯或许会表态推选克林顿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以使民主党在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的竞选中展示出一些党内团结的样子。地产大亨川普在上周接受了共和党党内提名。在克林顿稳获党内提名之后，克林顿的丈夫前总统比尔·克林顿走上中情舞台，向美国民众讲解为何他们应在今年11月的全国大选期间给希拉里·克林顿投票，以帮助他在现任总统呢奥巴马明年1月任期结束的时候成为美国第45任总统。朝鲜星期二表示，美国将为任何形式激化朝鲜半岛的紧张情绪付出沉重代价。几个小时前，美国国务卿克里抨击朝鲜的核发展项目。朝鲜外长李永浩在老挝举行的区域安全峰会上说，朝鲜是否进行另一轮的核试验将完全取决于美国的态度。被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指控在幕后策划未遂政变的流亡穆斯林神职人员居伦指责埃尔多安把一场未遂政变转化成他本人针对宪政的慢动作政变。旅居美国的居伦星期二在纽约时报撰文称，埃尔多安指责他卷入土耳其军内某些势力本月早些时候发动政变的说法是不负责任和错误的。这位75岁的神职人员说，我的理念是包容性的和多元化的伊斯兰教，致力于为所有信仰的人类服务，这与武装叛乱形同水火。居伦曾是埃尔多安的盟友，自从1999年以来，他一直自我放逐，生活在美国东部的宾夕法尼亚州。美国谴责索马里机场爆炸事件，以上是国际要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习近平的新长征指的是什么？在北戴河会议即将召开的前夕，习近平在宁夏的发言又透露出什么样的端倪呢？另外，作为中国唯一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省级回族自治区，宁夏的重要性何在？习近平的访问又点出了当局对伊斯兰教发展的关注还是担忧呢？今晚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嘉宾是中国独立记者、前纽约时报中国问题研究员赵岩先生，我们欢迎他。
大家好。
那么我想首先啊，赵先生，我们来看看今年的二月份，这个李克强才刚刚访问过宁夏，结果不到半年的时间，习近平又再次造访了宁夏。很多人说，频繁的造访到底为何中共的高层如此关注宁夏呢？您的看法？
宁夏呢，在这个西部地区呢，有一些特点，就是第一呢，它这个是少数民族比较单一的这个一个区域，那么就是由汉人信仰回教的这个，就是伊斯兰教吧，那个大部分的人口基本上都在宁夏，所以它叫宁夏回族自治区。那么从这个政治意义上讲，就是说习近平选择这个地方，那么跟他这个十八大上台以后呢有直接关系，因为十八大上台以后这个一个多月，他就到这个河北的这个邢台那个张家口地区去看了一个非常穷的村子。2013年呢，那个他又去了这个湖南的一个土家族的那个自治县去看。那么最近呢，就是他选择这个宁夏，回族自治区去看，主要是这次他搞了个九省市、九城市的这个对口扶贫。用他的话讲，就2013年他讲出一个这个叫做经典这个定点精准式扶贫，他讲了六个精准。那么他现在要在这儿搞，就完全的跟这个过去胡锦涛时代所提的那个扶贫不一样，因为胡锦涛时代和江泽民时代就是大而盖之，没有这个具体的这个东西，就是给钱给物拉倒。那么他现在提出呢，不仅要给钱给物，而且人呢，就是东部地区的人和这个项目要到位。那么项目和人到位以后，还要看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就是
这么一个经验。就是他在福建的时候搞了这个闽宁，就他作为省长，就是宁夏和对这个福建对宁夏的扶贫，他作为省长，他是一把手，他定点搞。那么现在你就说，胡锦涛原来在贵州搞的毕节的经验，那个时候我在中国改革，我们单位也曾经派我去看过，完全失败的。那他要搞一个新的经验，就是福建对口支援这个宁夏的这个经验，他认为是成功的，所以把东部九个省，这个超万亿的这个 GDP 超万亿的九个省的省委书记一把手，包括三个直辖市天津、上海、北京的市委书记都请到这个宁夏去，要搞这样的所谓他的经验，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在宁夏回民比较多，那么他下一步的这个国际战略呢，是要走这个一路一带。一路一带呢，我们知道你从新疆出去以后到这个巴基斯坦或者这个哈萨克这一带，包括这个中东所有的国家，大部分的成员国都是信仰伊斯兰教的这个国家。那么伊斯兰教跟这个回民也有直接关系。那么回民在中国呢，是在少数民族讲，相对来讲就是说比较相对温和和顺从，就是在他们眼里是看是这样的。那么他想把这个宁夏的这个中共对回族的这个政策，在他上台以后，宁夏多修了很多很多的教堂，就是给伊斯兰教更大的口，让这个伊斯兰教有所发展。这样呢，对下一步他走出国门去搞这个所谓的一路一带，有这么一个最起码的，在宗教政治仪式上有一个让人家觉得你至少中东地方的这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民认可你，你尊重我们的宗教，我才能配合你搞这个项目。但政治上有这样的考量。最后一个就是他在这个临走之前去了这个宁夏的这个军区。那我们知道到24号宁夏军区这个司令员姓苍已经被这个换掉了，他去有大致这么几个问题了。至于说走这个 三方面会合的这个问题，那都是老话。打邓小平这个搞这个改革开放开始，就说以新长征的精神去搞改革开放，就是这样。
所以您认为这有三大重点，一个就是扶贫的成果。
对，
第二个就是改善与回族穆斯林关系，另外一个就是军事上的人事一个布局。
扶贫是习近平说他上台以后，他本世纪就是这个世纪他上台在工作当中惦记最大的事情，就到2020年还有5000万人口要脱贫，就是全中国有5000万。当然这是他们自己的统计，因为中国的统计是人均在这个一美元收入以上就称之为脱贫，按照这个联合国那是。是1.225美元，按照这个世界银行那是2美金，所以标准也是不一样。那么现在呢，就是说，过去每年有600万脱贫，现在还有5000万，那么增速这个问题要增速，就把9个省市都找去。你要搞这个1年1000万的，到那2020年，5000万全部脱贫，他想的是这样。
当然了，我们在现场，我们另外还要通过电话连线来邀请到的是美国的双堡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伊斯兰教的研究学者马海云教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也来谈一谈他对于习近平这一次视察宁夏有什么样的看法。马教授，欢迎您。
余文，你好。
是啊，我想您刚刚可能也听到赵岩先生在现场，他认为这一次习近平访问的一个重点有三项。一个是考察当地的扶贫成果，第二呢就是改善与回族穆斯林关系，第三是与军事上的人事布局和整顿有关联。您的看法，您认为习近平这次访问宁夏主要目的在哪里呢？
我觉得有这么几个方面吧。第一个方面可能就是说，宁夏是当时工农红军会合的一个地方嘛，所以习近平当然从他上台到现在基本上是这个高举革命传统啊。所以宁夏这一块从历史传统来说的话，当然是一个最好的地方。另外从经济、地域、民族各个方面来看的话，它是一个交汇点。比如说从东部经济发展到西部这个经济发展，这两个地区的一个交汇点，民族上也是一个交汇点，地域上也是个交汇点，中部、西部啊。所以我觉得他去宁夏呀，有一个很大的这个除了革命传统的宣誓或者继承之外，还有一个就像赵先生所说的，对于中国以后这个经济到底走什么道路，应该也是一种宣誓。尤其是他说的这个各族群众、各族人民都不能一个都不能少嘛，尤其是宁夏人民。所以从这一点来看的话，我觉得基本上也有一个以后的政治经济前途的宣誓。当然最后一个具体的人事变动改动这种每次出访都应该有正常的变动吧。另外一个我觉得还有一个宣誓的意向，就是对这个一带一路这个刚才我听赵先生也提到，就说习近平的政治遗产可能就是一带一路。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一带一路国际环境国内环境都不太平，尤其是大概从今年开始包括在宁夏都有一些反穆斯林的极左的思潮大威所以我觉得习近平这次去很大程度上不一定说是改善跟回族的关系，因为回族跟国家本来就没什么矛盾或者是冲突，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这个平衡极左对这个内地穆斯林的攻击吧。
是，那么除了这一点之外，当然我们看到在这个北戴河会议即将要召开的前夕，很多人说中共高层领导在会前会后的一些讲话和行程都会被做很大的政治上的解读。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个人民网也在习近平访问宁夏之后还归结了几点习近平说的10句话，那么提到了这不只仅仅是对宁夏民众所说的，这是对全中国民众在说。其中第一句话呢，他就强调名列榜首的就是习近平说的要走好新的长征路。那么我想请教马海云教授，您认为在政治意涵上习近平的这次宁夏行，他的一些说辞有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
第一个值得关注的地方，当然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就是宁夏这个地方比较特殊嘛，它是这个中国工农红军会师的一个地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那他说这个我们要从这个新的长征或者是开始新的长征，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历史的延续，就是说从现在开始的话，那你想从这个邓小平改革开放30多年来，你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财富增长都已经达到一个极限，所以基本上就是说大家在开始谈论中国崛起。那现在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是这个财富如何分配， 因为我们已经出现了东部或者东南沿海跟这个西部经济不太发展的地区这样一个矛盾。另外在这个族群关系上，你有一个多数的汉族跟这个西部的少数民族之间的一个经济不平衡这样一个问题。另外呢，从这个新的长征这句话的解读来看的话，我觉得就是说从以后到底是要继续继承改革开放为先呢，还是兼顾这个社会财富均衡或者是公平分配这样一个说辞吧。因为你现在看到国内的这个贪污啊、腐败呀、这个各种集团啊这种贪污的数量基本上是触目惊心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话，如果要发展这个全国的经济均衡化，然后呢这个平衡一下这个西部的民族地区啊，从这个角度来说确实是一个新的长征，就是说你怎么样在国家范围内平衡一下这个财富的收入，那当然是很艰巨的。我们已经知道有各种抵抗集团或者是这个反扑的集团嘛。
嗯哼，是我继续想请教我们在现场的赵岩先生。从刚刚马教授的这个说法讲到说全国经济的这个平衡非常的重要，也是一个中共现在内部面临的一大挑战。我们看到在今年年初的时候，纽约时报曾经走访了宁夏，那么提到了在当地呢这个管制相对来讲相当的松，那么民众呢相对的自由，所以是不是也有可能通过在宁夏的一些作为，或者是习近平访问宁夏来作为一个样板，作为给未来在新疆在其他地区的一些回族穆斯林或者是其他的穆斯林来作为一个参考？
比较这个新疆和西藏讲，宁夏相对和谐一些，那个就是民族少，矛盾少一些。因为新疆和西藏呢完全是按照这个胡在位的时候制定的政策，就是完全是那种强硬的高压的那个残暴的专政的那种手段，所以新疆那个不断出这样的事情和那样的事情。维族人在外头呢也是跟由于这个王乐泉在新疆推行的政策对维族人的打压和少数民族的打压，维族人跟汉族人那种对抗的情绪是非常强烈的。那么藏族人呢都消解到这个宗教当中了，近几年我们看到这个藏族人已经有100多人自焚了，就抗议这个胡的这些高压的政策，甚至在这个自焚以后温家宝还混了吧唧的说你这个自焚就是这个恐怖，哪有自焚就是恐怖，就是胡文的这个民族的政策完全是这个与胡耀邦时代是相违背的。那么习这次去呢，他是否有这个意愿，这个要以宁夏的模式来那个对改变这个新疆和西藏的民族政策，那么我们还要看他下一步具体实施，因为他现在开会的会议内容还都没有透露出来。
是，你到底习近平这一次考察宁夏，它背后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意义，或者有什么值得我们来解读？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可以拨打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进来参与我们现场节目讨论，或者呢可以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提出您的问题。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另外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们现在来看看，我们在网上也有一些观众还有听众朋友已经陆续的提出了他们的问题与看法。我们来看看第一位，这是一位叫署名 Tony Chen 的这位网友，他特别提到，他说习近平到宁夏去视察，到西部视察，并且在西部召集了20多个省长到西部去开会，这样做是为了19大的布局吗？还是为了西部地区的回族穆斯林问题？这其中是否也包括了新疆的穆斯林？我想请马海云马教授来就这个问题提出您的看法。
这个问题我简单的回应一下，就是说第一个因素啊，就是为什么在宁夏这么小的一个自治区召集那么多的这个各省的这个什么书记啊、省长？有一个观察点比较有意思，就是说上次习近平去新疆的时候啊，在他离开的时候有一个神秘的火车站爆炸事件。所以这种解读啊，就是说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在自己的国土上还居然有所谓的暴恐的谋杀或者是这种炸弹。所以我觉得习近平选择宁夏呢可能是有意的回避新疆，因为你从经济啊、从地域啊、从民族的这个冲突啊各个方面来说的话，新疆当然是最值得去的嘛。所以我觉得这里边可能还有一些这个跟新疆不一样的考虑，这是一个考虑。第二个呢，就是说宁夏的政策，刚才赵先生说的，就是跟新疆跟西藏不一样， 它代表了一种比较平和的、比较循序渐进的、比较自然的这样一种文化过程啊、经济过程。但是在新疆你会看到的是一种极端的这种高压呀，一种镇压呀。所以我觉得这个习近平去宁夏的时候，一方面当然他有这些经济的考量啊、十九大的这些准备啊，但是也不排除就是他上次在新疆的这些经历，以及他在宁夏的时候可能对周边省份的一种警示或者是一种距离的这种暗示吧。
嗯哼，我们另外一位网友李涛，他提出了他的看法，或许也可以呼应刚刚马教授您的说辞。他说，对宁夏进行抚慰，这是不是代表中国大陆已经对维吾尔人的抵抗情绪有了恐惧，害怕维吾尔人拉爆在中国大陆的反抗浪潮？所以赵先生，您是不是也同意访问宁夏实际上除了要作为一个宁夏模式来这个作为其他地区的参考之外，这个也是有意要回避在新疆的一些棘手问题？
他回避也回避不了，因为这个问题就是你躲你能躲到哪儿去？你说你去宁夏开会，新疆的危机就不存在吗？我是觉得应该正视。首先你应该改变对新疆的这个残暴的政策，包括这个对西藏的。如果不把胡锦涛就有的政策改变的话，那么新疆、西藏的这个不稳定和这个极端主义情绪会越来越蔓延，而且这个新疆早晚要这个中东化、巴勒斯坦化，这是专家很多专家学者已经是有目共识的一个结论了。
是在近年来，我们看到在中国有很多的呼声，所谓的宗教走向中国化。那么这一次在宁夏的时候，习近平也再一次提到要积极引导宗教来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样的一个说法。很多人说是谁要来适应谁，彼此如何的适应这一点，但是当局却没有明说。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句话没有脱离这个党八股的那种味道，就至少是没一个创新的精神在里头。因为这个话跟胡锦涛讲话、跟这个江泽民讲话、跟邓小平、跟毛泽东讲话没有什么区别。他们永远说宗教应该顺应社会主义制度，事实上不是这样，宗教比社会主义制度要早得多得多。你社会主义才多少年啊？社会主义才一两百年的历史，对吧？你宗教已经几千年的历史了，到底谁应该适应谁？这个你是不能颠倒的，人家那个已经很久远流长了。那你中国到底有什么教？也如果说从中国本源上讲，只有道教看起来是中国的，佛教都是外来的，对吧？那么我们知道美国只有二百多年历史，它的宗教的这个发展却非常的健康。我们在这个纽约法拉盛一个小镇，就有四百多家基督教堂，那个地方很安详、很和谐。你宗教的发展，你只有宗教发展了，你国家你就让他自己自由的去发展，比什么都重要，是吧？你按照这个民政部的有关登记去登记就可以了，或者按照 NGO 的那样形式去注册就可以了。你非要把它弄成一个党领导宗教，这个你党本身是一个政治信仰，宗教是一个文化信仰，是吧？你两个是不能把它扭到一块儿去，你非得让那一个文化信仰的东西归一个政治信仰的东西去领导，这完全是蛮拧的事情。
我们在电话线上呢也有几位观众和听众朋友，我们现在就来接听在线上等候的观众朋友，您有什么样的问题或看法？首先接听的这一位，这是来自香港的黄先生。黄先生您好，请说。
首先呢，就是说习近平这种到宁夏行啊，我个人认为他只是说之前胡锦涛时代并没有说有那种高压那种民主政策，但习近平到宁夏行之后，他那种高压民主政策仅是对那个穆斯林，而他并没有去安抚那些在维吾尔族包括在新疆那些少数民族人员。他可能认为到宁夏行可能说我安抚一下中原地，就中部省份的一些少数民族群众。总的来说，这个宁夏习近平的宁夏行呢，不会说是很多人，就是说是这些少数民族这个群族会造成对这个本身共产党这种统治的一个动摇。
好的，我们谢谢您，香港的黄先生。继续，我们再来接听这一位，这是来自黑龙江的张先生，您好，请说。
我觉得吧，中国吧，对这个宗教信仰啊，不反对，不打压，但是只要是有正常的 就是说教规不反人类，没有打压。
确实在中国，这个宗教自由或者宗教信仰的问题一直以来在官与民之间有存在很大的一种差异啊。那刚刚我们也听到，也有张先生认为说，实际上在中国没有所谓的宗教打压。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势，再加上我们知道近年来在中国，特别是我们知道在中共内部现在也面临非常多的问题，反腐，还有内部的人事变动，还有紧接着明年的十九大，中共现在到底面临一个什么样的局势？宗教议题到底在他们的行程表上排列在多高的地方？
宗教的行程表应该是在这个仅次于这个军队，
为什么呢？
经济，就是宗教了。因为从今年2016年上看，军队军改改革以后，这个习近平连续参加了两个重要的会议，一个是新法工作会议，第二个就是宗教工作会议。那么你看看这个在军改之后，就是一个宗教的问题。他也讲出这个，也宗教的治理应该依法治理，但是这个他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就因为我们回头看一看到底法律怎么规定，你宪法规定很清楚嘛，你那个信仰是自由的嘛，但是你宪法没有说这个宗教信仰自由要归共产党这个管啊，没有这么讲啊，你只是说你宪法这个序言当中写了一个基本的总则，这个中国共产党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但是你宗教这个问题，你把它还都纳入到这个党的领导范围之内，这显然就是一个荒唐。美国的宗教从来没有哪个民主党和共和党去插手，它就自己自由独立的发展，而且那么多种教都那个平和的发展。在我们都知道法轮功在中国在中共体制下认为是一个祸害，但是到美国你看法轮功很平和嘛，没有给社会带来任何麻烦嘛，是吧？所以这个宗教自养信仰的问题，你不解决一个党和这个宗教的这个关系的问题，你只强调领导的问题，这永远解决不了宗教的问题。
是马海云教授，30秒时间，到底习近平的这一次宁夏行能不能够解决相关的议题，特别是宗教与党之间的这种可以说是纠葛的关系？
这个问题我觉得从这么几个方面考虑吧。第一个就是说，最近这个中东啊，美国呀、欧洲啊，这些这个穆斯林极端分子嘛，产生了一些这种暴恐事件啊什么。然后呢，中国国内也出现一些反伊斯兰的倾向，而且有意思呢，就是在中国的一些大 V 啊或者网络媒体啊，像新浪微博呀，它这种反穆斯林的这种言论啊或者是什么，基本上跟这个反习近平的一带一路战略基本上是连在一起的。这里边因为还有一个，就是说新疆本来就有一个反恐的这样一个集团嘛，反宗教啊这样，再加上这个国际势力，尤其是中东的一些小国，像以色列这样的，趁机利用中东的这些混乱来这个在中国施加影响。所以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国内环境之下，我觉得习近平到宁夏在某种程度上有一定的安抚作用。另外呢，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这些极左或者是对国内外试图破坏一带一路也是一种含蓄的警告吧。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有关于习近平的宁夏行、中南海是否不宁相关的讨论呢，就到这里先结束了。七月份以来，中国各地都传出了暴雨洪灾。上个星期发生在河北邢台的大水淹没村庄事件，更是震惊各界。许多村民在睡梦中被洪水冲走，惨不忍睹的灾情也在社交媒体上掀起了轩然大波。这起灭村大水与水库泄洪有没有关联？当局的预警通知有没有到位？而面对惨重的灾情，当局的说法从开始的没有人员伤亡，到后来鞠躬道歉，再到多名地方官员因为救灾不力被停职处分，为何官员总在掩盖灾情呢？为何真相总是难以厘清？刚刚通过的中共问责条例真的能够对民负责，还是说说而已？针对一连串的话题，我们今晚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参与现场讨论。第一位是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中国独立记者、前纽约时报中国问题研究员赵岩先生。第二位呢，通过电话连线来参与节目的是北京的时政评论人彭定鼎先生。我们欢迎两位，同时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拨打热线号码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呢是400120-0551。 同样的，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在我们展开正式讨论前呢，我们要先为您通过电话连线，连线到遭遇了这次的灭村大水的邢台大贤村村民张先生，我们想请他来介绍一下目前当地的一些情况与最新的反应。张先生您好。是，感谢您来到美国之音节目。先跟我们谈谈现在当局对于这一次的灭村大水的结论是，七里河是因为漫堤，这是天然灾害，而不是有人为的因素。对于这样的一个结论，当地村民能够接受吗？
应该是不能。
是。
因为洪水来的时候，我们都没有接到通知。
嗯哼。所以当局说，当晚发出的通知，只要有手机的村民就可以接到通知。您收到了吗？
没有。
没有。那么现在当局的一个处置做法，我们看到了在这几天来陆续现在有四位的地方官员因为救灾不力遭到了停职处分。作为村民，作为灾民，您对于这样的一个处置方式您觉得满意吗？
这个是政治上已经我们不大清楚，但那个什么呀，我们村民能得到救助，能得到安置，是最可靠的方法。
嗯哼，
别的对这些问题啊，我们不会撤谁不撤谁，对我们毫无关系，知道吧？
嗯，是提到了救助，现在目前在当地的救援是否已经到位了？目前当地的情况如何呢？
现在都已陆续到位，像那个各级领导都已到那个救灾现场。各个部门的领导也都到齐了。
嗯哼，好的。那么张先生，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在今天看到还有媒体报道，在邢台当地也有不少的民众希望向外界发声，了解他们所经历的一些灾情。不过今天传出有三名在邢台当地的网友，因为呢对外说明灾情或者是一些传播一些灾情的消息，遭到了当局拘留的这样的一个处分。您有没有听说这样的消息呢？
那个可能是灾祸，那个领导不作为，这个没有及时的了解这些情况，激怒了民众，然后啊，他们呢去堵这个国家的高速公路，导致拘留，但也没有拘留多长时间，村民散了以后，就及时放回家了。
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大贤村的村民张先生在今天抽空接受我们的电话访问，也希望您一切平安顺利，感谢您。
好，谢谢。
好，那我们继续回到我们在现场的讨论。首先呢，我想我们在讨论之前，我们也要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说明，这次的邢台大水呢，实际上在经过两天之后，外界才得知相关的惨况。那么一些惨不忍睹的图片在中国的社交网络上在流传。那么在今晚我们节目当中呢，可能也会有一些图片或者视频，会让观众朋友感到非常的不舒服。但是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这是在这次的灾情相当惨重当中，一些罹难者他们的尸体。那么继续我们回到了节目的现场，我想先请教的是彭定鼎先生。彭先生，跟我们谈谈这几天来您在中国的社交网站上看到的有关邢台的消息，各界的反应如何？您个人的看法，到底谁为这次的事件负责？
这个消息我最早是从手机微信上看到的，就是手机微信是比官方发布的消息早了大概十来个小时，就早了半天左右吧。这个消息让我觉得很吃惊，基层政府他这个没有尽到职责，显然是严重的这个玩忽职守，构成犯罪的，因为它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这下雨引起洪水，这并不是一个突发事件，不像地震，什么这个就是你如果你说地震不可预，不能预报，突然来了，那么没有办法。这下雨又不是说今天开始下雨，一会儿就开始有这个洪水，而且政府是有相应的这个部门，有这个防汛抗旱指挥部，他们来监视洪水，他们完全应当预计到这个洪水可能会非常严重，早就应该提前 通知村民，比方说会接通说你们可能我们根据洪水的状况，可能会今天晚上紧急通知你们要你们撤离，你们今天晚上就是这个各家要这个要留人，要注意那个听我们可能发出的警告，这些事情都没有做。然后这个自然灾害的发生，它的直接原因肯定是玩忽职守，地方当局的玩忽职守，应当有人负刑事责任。
嗯哼，赵先生，您的看法，到目前为止四名官员被停职了，您认为算不算负起责任了呢？
他这里6月28号，上次我们也讨论过武汉洪水的时候，就说到问责制，就有一个问题，他是现在是党内问责，但是邢台大水这个问题呢，就不是一个党内问责的问题。他现在呢是撤销了这开发区的工委书记和那个开发区所在镇的这个镇党委书记。那么这个问题就像刚才那位学者说的一样，它是一个刑事犯罪的问题，是玩忽职守。那从刑法上讲就叫渎职罪。你这个渎职，你说你通过手机已经告诉了村民，那人手机晚上要关了怎么办呢？原来过去没有手机的时代是通过打电话，通过广播，通过这个各地的这个干部亲自到位，去到村里，到这个乡里，到市里，到县里去告，一级一级的说，动员起大家去这个躲避洪水。你现在这个因为有了手机，你把过去原有的措施就全都不使用了，你怎么能保证每个人手机都能收到呢？刚才我们已经听得很清楚了，张先生讲我们的手机没有收到才导致了这个。那么你镇上又一开始说那个开发区党委书记说那个我们那个邢台没有死人，邯郸和石家庄淹死人了，这是他的原话，这是他原话。你现在我们看已经至少是30多人，现在有说100多人。当然在这个他们不让新闻记者全都到进去去采访的这个状况下，包括这个大家堵截了107公路的这个前提下，你信息是不对称，我们很难清楚到底死了多少人，这是一个犯罪问题。就是你不能用这个党内的问责制度取代司法的问责和行政的问责，因为党内就是党内，行政就是行政，那个司法就是司法。你要如果用党内那个问责制度取代司法问责制度，就完全是既大于法的问题了。而且呢，那个这么多年从改革开放以后，党内也有这样的说法，就是说你一个党票至少盯1年到2年，一个书记的职称至少盯3年到5年，就是你要用党内问责，仅仅用党内问责我认为是不够的，这就是我的看法。
嗯哼，是我们看到不仅仅像刚刚彭先生说的玩忽职守的问题之外，还有掩盖灾情。像我们看到这一次，就像您刚刚说，一开始当地官员说没有人员伤亡，才导致民众走上街头拦堵国道的这样的一个事件。那么同样的，不仅仅是在邢台，其实就在7月初的时候，在福建的闽清也因为遭遇了台风暴雨，那么当地也有多人伤亡。同样的，当地的官员所回报的数字跟民众所观察到的远远这个有很大的一个落差。为什么官员总是在灾情方面有如此大的保留，甚至有掩盖的这样的一种做法？它背后的目的是什么呢？
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福建呢是由多个政治局委员工作过的地方，尤其习近平本人也在那儿工作过。那个，你像那个上次我们讨论武汉大水，那武汉大水呢，现在这个有一个常委，俞正声也在那儿工作过。就凡是有常委工作过的地方和政治局委员工作的地方。那么你在这个地方如果是想问责，就比其他地区相对难得多，相对难得多。所以如果我们现在说到这个问题，就要问，说到以前我们讲反腐有选择性的反腐啊，当然了我还不一定完全同意这样的观点。现在看如果这三个省比较，仅仅河北这个有一个党内问责，而且职务这么低，你像这个市委书记王爱民，他叫王爱民，现在我们看王爱民对电视什么都没有讲，对新闻媒体什么都没有讲，只有市长叫这个叫市长出来这个向这个民众这个鞠躬道歉，还有副市长，没有书记。那王爱民就是在这场大雨当中，他自己表现完全不是爱民，完全是爱己了。所以这个问别那个问责的官员的级别之低是令人这个很难满意的，你至少应该问到市委书记这一级，或一个主管的副省长这一级才是对的。那另外两个省呢？我们上次说那个武汉应该问责市长、市委书记和这个省长，那个省委书记李鸿忠，他是长江 指挥的长江这个防汛的总指挥，防汛搞成那个样子，120亿只投了40亿，剩下那80亿不知道哪儿去了。难道我们不应该问问武汉市长、市委书记和省长、省委书记、湖北的省长、省委书记吗？我们问完第二天呢，这个博讯有一个记者报道说，这个武汉市委书记已经这个被中纪委叫走了。但是呢，第三天，凤凰那个网就出来辟谣，但是辟谣呢，他的级别是不够的，就是一个武汉市公安局的网信办，他出来辟谣说没有，我们市长还在忙。但是我们也没看到到底这个市长被不被问责，省委书记反正是没有被问责。
嗯哼，好的，那当然了，我们在这个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对于这一次的邢台大水呢，您可能也有一些看法和想法要提出，我们欢迎您利用我们的免费专线400-120-0551打电话进来，来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同样的，您也可以通过我们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提出问题，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们现在就来接听在线上等候的第一位，这是来自邢台的一位李先生。李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你好。首先我要纠正这个赵岩先生的一个说法。赵岩先生说，现在邢台的市委书记是王爱民，现在王爱民正在接受组织调查，这是第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我觉得在当今这个资讯，当今社会资讯如此发达的话，你就是给村里村长打一个电话，村长在大喇叭里边一广播，洪水来了啊，大家都上房顶，是吧？就这么一句话，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关键现在中国这种官僚体制，这就是一个电话，他就不给你打。这说实在的，这个大田村这个地方在邢台属于地势非常低的地方，它并不是山区。你如果山区的话还说得过去，山区的话你发生山洪了，哗一下把你房子冲了，那个还说得过去，你这个地方好像有点说不过去了。谢谢，再见。
好的，谢谢您，来自邢台的李先生。继续我们再来听听这一位，是来自河北的赵先生。赵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我想说一下，就是这次河北的下了这么场大雨不正常，为什么河北省全省都下雨，张家口就为什么不下呢？我觉得这次是因为北京没有水了，它放开了，让它下了一场大雨。我觉得张家口的这天气和河北省的天气肯定被控制住了。
嗯，
就这些，我忘了。
好的，谢谢您，河北赵先生。继续我们再来听听，这是来自吉林的吴先生。吴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我认为这个邢台的这场灾害啊，最主要是邢台市的各级政府不是民选政府，他不把人民放在第一位。如果是民选政府的话，这事儿不可能发生。必须他保证的提前给先想到人民，给让人民撤离。现在的中国这个很多政府都想的是怎么腐败，怎么捞钱。放第一位，再不就是怎么溜须拍马，怎么他想满脑子怎么的想的是上级的领导的生日是哪天，领导的这个是家里这个孙子啊，或者领导媳妇啊，领导老丈人的生日哪天，他都记得清清楚楚，赶快给溜须，我得保住，别拿下。他考虑这个，他不是主要考虑人民，他不是人民选的政府，这就是我要说的观点。
好的，我们谢谢您，吉林吴先生。那么刚刚我们听到几位观众朋友的说法，我想请教在北京的彭定鼎先生啊，我们先来看看这一幅图，这是旅居澳大利亚的中国时政漫画家巴丢草先生，他特别针对这次的邢台大水创作了这幅漫画图像。那么在图像里面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旗上面的五颗星变成了邢台灾民伸出来挣扎的手，那么淹没他们的呢是滚滚的红色大潮。很多人说这次的邢台或许一开始是天灾，但是却因为后来的管理还有处理不当变成了一场人祸。我想请彭定鼎先生您谈谈您的看法，除了刚刚您认为是万乎职守之外，您刚刚听到了几位观众听众朋友的看法，您认为这一次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为何把天灾处理成了人祸，当局政府要负起多大责任？
因为这个政府从来没有过对人民负责这样的意识，他也确实不需要，因为他是上级任命的嘛。实际上各级政府他是在上级，他是在同级党委以及上级党委的领导下，那么这个对于人民，就是对于人民群众，他不存在对人民群众负责这样的意识，也没有这个必要。在官场的规则中，他没有这样的必要。事实上，我现在认为他们的这个做法，现在这种就官场的逆向选择，它导致了干部十分的愚蠢。 这个是我认为最后啊，这个政权它可能这个它走向自身的毁灭的根本的原因啊，倒不在于它多么多么坏，它就是它不管它多么坏，它现在再坏的，只要它再坏的政权，只要它有能力，它是能够维持的。但是现在它的表现来看，它表现的是极度的愚蠢。就像现在这个把人派出去用高音喇叭喊一下子，这件事情就可以避免的。我无法理解他为什么不走，他为什么没有尽到他费一点点力气就可以做到的事情。
是
一群人在这儿开着会，想着怎么对上级负责，在揣摩上级的精神，就是没有人去用高音喇叭开着车开到那个村里面去，大家赶快跑。
是彭先生，我们在这次的事件当中也看到，或许我们待会视频图像我们的导播可以放出来，就是当地的官员邢台市的市长向民众来鞠躬道歉呢、啊。我们在网上有一位署名叫 Deep Blue 这位网友，他就说了，他说在这次的水灾之后，当地政府来出面道歉，中央也在强调问责制，我们能不能够把它认为是中国政府已经学会来对舆论做出迅速反响，一个积极的信号。彭先生您的看法？
我认为是倒逼出来的，现在终归就是这个反应都是最低限度的，就当这个消息传播开了，那么必然是要有问责，而且问责是问的，就像刚才赵岩先生说的，问责的级别太低，现在是能够把低级别的官员各级官大一级压死人嘛，那么大家是能抛出多低的，抛出再太低的不行，稍微高一点的，反正最后每个干部讲的是自保。
嗯哼，是赵先生，我们看到这次官员刚刚这个彭先生说是被倒逼出来给道歉的，即便有些网民或许认为这或许可以视为是一个积极的改善的现象，但是刚刚在节目一开始我也询问了大贤村村民张先生，就是今天有消息传出了，对外发布一些灾情消息的邢台的网民被当局给抓了起来，所以当局在一边说要问责的同时，一边却对这个对外传播灾情的这些灾民认为他们是在散播谣言，这样的一种两手的做法，它到底传达出一个什么样的一种状况？
就是他们习惯于这个别人不能干好事，因为比方有一个这个访民叫五元方音，他就提前做出了预警，我估计他们抓访民这个有没有这个五元方音我就不知道了，他事先告诉我这个地方要下雨了，那个哪个哪个村应该在什么地方，你们都应该注意，但是没有人理他，那市政府又不作为，不作为结果就是死人。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不仅要对现在的市长市委书记问责，当然我们现在知道那个市委书记已经被这个双规了，为什么我们还不清楚，但市长仅仅是鞠个躬是不到位的，你至少应该有一个辞职的表示，这才是应该到位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在2008年的时候，当时的市委书记叫董经纬，他曾经这个在北京的时候，我也见过这个人，他当时到处找北京的新闻界给他讲这个改革的经验，说的就是这个他自己的政绩，叫修七里河，把这个七里河河道填平了，搞这个房地产开发，搞这个新的城市建设，那么那投资大约预算是70亿，政府可能拿的不多，更多的是由开发商出，那么开发商出他只管住，不管只管上不管下，就上面地面搞得很好，下面排水不行，那个防洪设施也都不行，这其中就有这个广东最大的也是华人首富之一吧，碧桂园的老板在里头开发，上次乌坎村事件也跟这个老板有关系，那么就说你当政商勾结在一起的时候，就变成了这个天灾，就完全变成了人祸。
是，
而且这个董经纬呢，上次这个在北京搞这个宣传的文章叫什么呢？叫做这个从这里这个醒来。当时他是想跟这个中国梦靠在一起，说从梦里醒来。现在大家一看，这个老百姓确实从梦里醒来，这个梦是一场噩梦。
是，我接下来想请教彭定鼎先生，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当在这种天灾变为人祸，或者天灾还是人祸，大家搞得含混不清、真相未明的情况下，到底应该由什么样的一个第三方独立的机构来进行调查？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调查单位仍然是当地的政府，调查的结论是属于天灾，没有人为的因素。您认为要成立一个，或者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办法来成立这样的一个独立调查机制呢？彭先生，
独立
其实我倒觉得那个独立调查不是很必要，放开让记者去就行。
嗯哼，
让记者有自由的采访环境。那么最后的这个真这个媒体，这就是媒体的本质嘛，很容易的嘛。
是，那么除了开放媒体访问，实际上我们在另外一边，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对于一些对外发布消息的网民，现在却面临被拘留5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想继续请赵岩先生也来谈一谈。除了这个之外，我们的导播或许也可以放到最近，就是这两天，在这个中国的互联网上还有这样的一段视频，是用儿歌来赞扬，说这个叫它的主题叫“大大叫我来寻滴”。那么他主要就是来赞扬在中国的这个寻滴人员他们的这个坚守职位，还有他们的努力工作。那么很多人把他与邢台大水的这个图片与视频来做一番对比，认为形成了一个很大的讽刺。那么就在这样的一种灾害的事件不断这个洪灾多严重的情况下，这种赞扬救灾抗洪的这样的一种努力还有主旋律却仍然没有改变。赵先生，您认为这又显示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这过去我们在谈到了这个武汉，谈到了各地问题的时候，也都谈到。
他就是这个把这个悲剧当成喜歌唱嘛。从这个49年开始以后，就永远是这样。包括这个大跃进，饿死了那么多人，他还说要永远高举这个大跃进的几面红旗。总是把这个悲剧当喜歌唱，你不管这个人的死活，不尊重人的尊严。把这个自己的政权的那个所谓的正能量和积极面永远作为媒体的这个主要版面来加以这个报道，这种情况下，你如果这个局面不改，其实到欺上瞒下这种作风不改，那么这样的悲剧，人间的悲剧永远不会清除。
嗯哼，彭定鼎先生，您的看法，还有最后也想请教您，您刚说开放让媒体进去采访，这要比其他的方式都更加的有利，可以来让外界来了解事情的真相。那么在这一次我们看到邢台的大水里面，社交媒体还有所谓的自媒体发挥了很大的功效，您认为未来这些自媒体或社交媒体在灾情报道方面，他们还可以发挥多大的作用呢？
会越来越大，因为灾民他自己他成为了记者。
嗯哼，
就是但是就是关于这个有人造谣这件事情吧，我想说就是在现在在现场，就是大家不管出于什么动机，我相信是出于善意啊。但是这个时候，如果你不慎发布的虚假消息，因为就是在不允许采访的情况下啊，可能会有一些人他出于自己的猜测，他发布的是与事实有出入的消息，那么这个时候当局肯定会大做文章的。会把它作为会把它当做造谣，这一点吧，我是希望这个一些做自媒体或者是这个网民啊，应当自己特别留神的。
是，嗯哈，所以您认为在这一方面的报道当中也要特别的留意啊。那么最后我们大约1分钟左右时间，我想再转回到我们在现场的赵岩赵先生。刚刚我们也有观众朋友提到，就是说对于这次的暴雨现象，他觉得有很大的质疑。我们看到在网上也有一些人认为说，现在这个中国政府继续在实行所谓的保大城市牺牲周边小城镇这样的一种做法。所以有的时候在洪灾来临的时候，我们看到这次北京也淹了大水，但是似乎大家对他的了解就比较多，而且灾情的这个相关的报道或防护好像也做得比较周延，是不是真的有这种轻大城市重大城市轻小城镇的这种处理方式？
这个从49年以后一贯是这样。那么北京的大水呢，现在我们就要说到一个题外话，就是北京大水这么多年主要责任在于这个胡锦涛的老婆刘永清，因为他是这个规划委的主任，也是北京管网建设和这个排水系统建设的主要这个负责人。那么北京那个我们知道12年淹死了78人，没有任何人被追责，现在又出现这样的问题，依然还是他的责任，你在这个之后没有任何改变吗？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有关于邢台大水的相关讨论呢，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非常感谢赵岩先生，还有在北京的彭定鼎先生来参与我们今天节目的讨论。 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来宾还有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言论，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呢 VOA 卫视我们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我们欢迎有更多的观众朋友来收看我们现场节目，并且加入我们的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的征名论坛或者我的个人推特账号上来发表看法，我们的网址分别是 twitter.com/VOA China还有/VOA 语文，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明晚节目当中将继续为您探讨从习近平发飙事件来看文字狱的发酵，以及中共为何整治网络直播，请您持续锁定。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下面报告最新的国际新闻。伊斯兰国组织声称他的两名战士星期二在法国诺曼底袭击了一所天主教堂，他们先是用刀劫持一名神父，然后把他杀死。美国用最强烈言辞谴责这起可怕的攻击事件，向遇害神父哈默尔的家人和朋友，以及位于圣埃迪安昂布维的这个教会的教友表示慰问。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普莱斯说，法国和美国有着共同责任，维护各种信仰的人们的宗教自由。今天发生的暴力事件动摇不了我们的这个承诺。法国总统奥朗德星期二前往法国北部的诺曼底袭击发生现场了解情况。他说，袭击者在被警方打死之前曾向伊斯兰国组织表示效忠。奥朗德表示，撒旦已经向我们宣战，我们必须全力以赴迎战，但是我们要尊重法治。法国安全官员说，这两个袭击者在警方介入之前就切断了84岁的神父哈默尔的喉咙。奥朗德谴责这种杀人行为是恶毒的恐怖袭击。警察表示，袭击事件发生后，教堂里还有一人被劫为人质。警方表示，袭击者的身份还不清楚。美国民主党已经准备好星期二正式宣布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为该党2016年总统候选人，这使克林顿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获得大党推选参加角逐白宫宝座的女性候选人。按照美国总统提名大会的长期习惯，此次前来费城参加民主党4年一届全国党代会的各州代表的多数票将投给克林顿，这是美国一代人记忆中固定的政治场景。克林顿在过去几个月竞选活动当中的挑战者，来自佛蒙特州的国会参议员伯尼·桑德斯正在号召他的支持者把选票投给他，但桑德斯承认他不会反超克林顿。他在周一晚上的党代会上做出了一场振奋人心的演讲，对克林顿表示支持。另外呢，桑德斯或许会表态推选呢克林顿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以使民主党在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的竞选中展示出一些党内团结的样子。地产大亨川普上周接受了共和党党内提名。民主党内支持桑德斯的左翼团体已经对第42任总统比尔·克林顿的一些成就表示反对，比如支持自由贸易以及使很多人特别是少数族裔群体被送进监狱长期服刑的严厉的刑事司法改革等。那么这使得比尔·克林顿对他妻子的支持变得有些复杂化。希拉里·克林顿与川普的竞争处于焦灼状态，一些民调显示川普暂时以优势呢领先克林顿。共和党在其全国党代会上花了4个晚上攻击克林顿的个人诚信，在这之后川普的支持率得到提升。这周轮到民主党反击，党代会的演讲者呢是周一抓紧时间抨击川普，斥责呢他是一名麻木不仁、自我为先的商人，不能胜任美国领导人的位置。朝鲜星期二表示呢，美国将为任何形式激化朝鲜半岛的紧张情绪付出沉重代价。几个小时前，美国国务卿克里抨击朝鲜的核发展项目。朝鲜外长李永浩在老挝举行的区域安全峰会上说，朝鲜是否进行另一轮核试验将完全取决于美国的态度。李永浩说，朝鲜已经准备好应对联合国今年3月因朝鲜核野心对其施加的新制裁，并表示由于美国无休止的核问题勒索，朝鲜已经做出不可避免的战略性决定，也就是继续推进其核武器项目。 被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指控在幕后策划未遂政变的流亡穆斯林圣殿人居伦，指责埃尔多安把一场未遂政变转化成他本人正被陷入的曼谷。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